欢迎来到 RP 聊音乐。今天我们来一个新的特别企划。以前呢都是我听到什么歌，然后分享一下我听到的感觉。今天我们邀请一个比较是以文字角度出发，他本身是中文系毕业的，所以是比较歌词面的角度出发的一个乐评，然后来跟我们聊一下今年一到三月的他推荐的专辑还有歌曲。那我们欢迎寻声入座。
嗨，大家好，帮我打那个拍手的那个声音，耶、yeah, ！你好，大家好，
没有，就没有要帮你上，就这么尴尬，就是这么尴尬，
好尴尬，天哪！
为什么要帮你上拍手？好罐头哦！
哎、欸，不是来宾都会这样吗？
你这是孔康老师吗？没有，现在没有节目没有这样子，就是这样。
OK， 一开始就开始带歪。
这新单元介绍今年的新歌曲。好，我们不要废话太多，太尬聊。好，首先你要跟我们介绍的一月的作品，对不对？那你第一个要为我们介绍的是谁？
我照顺序来介绍，那就是第一个是一月十三号发行的王杰。
哦，精准了，一月十三号，
没错。
哎、欸，王杰，
对啊，
这个、是不是
你有听过吗？你应该有听过。
他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手吧？
没错。
为什么会推荐？哎、欸，你几岁？你今年几岁？请问，
还没满三，
你才二字头吗？
二字头啊，对啊，
那个老灵魂哎、欸，
老灵没有啦，是因为确实是因为我爸妈的关系，我妈很喜欢王杰 他整个音响柜都是他的专辑
哦，是你妈最喜欢的歌手，
对，
那你妈买这张专辑吗？等下介绍张专辑，妈有买吗？
他本身就已经有啦，
哦，他要买
专辑啊，
他要买张专辑。哦，我想说他
从第一张开始买。
欸、你妈很感人呢、欸，就是你知道，有的可能结婚生子之后根本就没有在听流行歌了，她居然还有买王杰这张专辑。王杰这张专辑叫做《这场游戏那场梦》，然后我们现在马上来听一下今天那个才为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好，哎、欸，你有问一下你妈为什么喜欢这张专辑吗？这首歌你有没有采访过她？《一场游戏一场梦》，她觉得怎么样？
你说。啊，不不，你这样讲好像《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他三十几年前他发的第一
结束篇啦，《一场游戏》对
对，
他三十五年前有一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红的嘛，爆红
是的。
然后这一次三十五年后，三十五周年又发行了专辑，然后里面的主打歌《一场游戏一场梦》结束篇，
没错，挂号、
欸、
结束篇。
你有问过你妈为什么喜欢黄杰吗？
我觉得那年代的人。应该是挺简单的，
所以没有问过，
刚好听，刚好听，没有没有，他有讲，就是他就是喜欢他的声音嘛、啊嗯，也不能说他情有独钟啊，情有独钟的张宇他也喜欢啊，
哦，张宇他也喜欢，
对啊，写情有独钟的张宇他也喜欢这样子，就是他那个年代很多、嗯、很多那种很一流的那种歌手，其实他都很喜欢，那唯独我听下来就是他。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听他的，甚至说这张专辑发行是他告诉我的，
真的假的？
夸张，
因为这首歌这首歌真的很屌，因为它是去年十二月底发行，然后十月十九号发行、嗯，然后发行两周而已，他就冲上 Hit FM 的百大单曲，因为他就是每年会投票，但他就是年底才发，通常会比较难登录上这个百大，你知道吗？因为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听过，他、嗯、就直接冲上第四名。超厉害，只能说你妈那个年代
的
群，对你妈妈粉很厉害，
才是音乐的主要消费者，懂吗？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就是算小众。
所以是，欸、因为我本来 KKBOX 就有推荐我，因为我每天会去听那个 KKBOX 的新歌这样子，
是。
然后我知道王杰有发行，然后又看到那个新闻，但是你这张专辑是你妈推荐给你的，
对，他先跟我讲。因为通常我记得 KBus 他们推荐的原则是就是二跟五嘛会推，他发行的时间我啊反正就是我妈先
十九号我记得是19号
看到
哦
对啊所以他比我先知道、
欸、这首歌是不是那个之前三十五年前的版本改出来的旋律不太旋律 melody 是不一样但是他的那个、旋律是按照以前的歌然后去改出来的所以其实很多和声跟旋律的走向是很像的那你有没有觉得新版的跟旧版的差异在哪或者是你特别喜欢什么样的版本也可以的
哦你说听起来吗老实说还是原版的好听吗必须这么说啊对啊
哦你比较喜欢
原版的真的就是经典 没办法，没办法超越。但现在的歌，你会感觉到有一个世代的差距吧？我觉得光是那个录音设备还是什么一些细节的调配那些，
哦、
我觉得听得出来。
听得出来是
会不一样啊，没有，就是不一样、嗯。我觉得就是不一样。
我觉得有啦，因为它的旧版的就蛮明显，就是那种 MIDI 音效，然后假的那个弦乐很明显。但是新的版本你就会听得出来它有一些真实乐器，比如说钢琴，它声音就是真的，听起来就会稍微比较清新。但是它那个背景的那个 pad 听起来还是比较有时代感，它就是以现在新的技术去做复古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妈听的当下给我的回馈就是，哦，就完完全全就很像一层游戏一层梦的那种感觉。对，
所以她很
他们的目，嗯，他们的观点来看，这两首歌是一样的，但确实音乐上面不太一样。那给她的感觉是，
哎，那你妈的
回想到
你妈的听，你妈的审美都没进步。
都是我在、欸、都是我每一周在那边推歌他去听的，好不好？
真的吗？他现在的歌他也听是不是？
对啊，欸，我跟你讲，他很喜欢同根生，今年
哦，他很喜欢同根生，真的假的？
对，他超爱同根生
哦。但是你妈听到这种歌还是会有那种回忆杀的感觉跑出来了。
对，真的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也是因为也是我推荐的原因啊，就是我不希望，就是我推荐这张专辑是有一些私心啊，就是希望说有更多人可以再听听他现在的作品，而不要完全就去淡忘掉这个传奇。
哦，
还是听听看他的这个作品。
欸，
我可以听一下。
欸，你知道前阵子看《人选之人》，然后那个孙燕姿变成爸妈的时候在听的歌手，然后
好可怜哦，天哪，
孙燕姿哎。因为你跟我说王杰是爸妈时代那个时候的歌手，我觉得听起来比较那个，但你知道现在孙燕姿对他们来说也是老人了。
哦，天哪，天哪，我们已经老了这样子。
对啊，
已经有那个 gap 在
了。然后刚刚除了讲他那个编曲上啊，是尽量以那个时代以前那个时代的重现这样，但是他的那个音乐上是新写的，但是间奏可能还是听得出来。间奏是跟以前的一样嘛？间奏，然后歌词是不是有跟以前的呼应？
确实啊，确实，就是你其实稍微看一下歌词，因为它歌词简单啦，一样是易懂的，对，所以你稍微去看一下歌词。这一张专辑主要就是在讲关于就是关于爱的那个孤独、悔恨跟怀念这个部分，就是女追男，然后可能无果，没有结果，就心很痛啊，然后自己要去海边去排解那个忧愁啊，然后如果对方有给出一点讯息，然后是不是又有机会，这样子的循环。所以他的歌其实他的歌词很多都是徘徊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
跟35年前的版本是有呼应到的文字。
对，尤其是这一首歌啦，游戏一场梦结束篇，它完完全是用回文的方式，就是一段一句话一句话去回忆，去写出这个35年之间的差异。怎么讲？就是这一首歌，对啊，这首歌我抓两个点啦，因为一场游戏一场梦嘛，所以就是抓游戏跟梦这一个东西。那确实王杰在写的时候应该也是参考抓着这两个东西去做倒反处理。对，例如说现在这个版本写到我知道不过是一场游戏，那对应到过去的35年那一首歌就是那只是昨夜的一个梦而已。
哦，
他用游戏跟梦去做呼应的方式。
哦，小巧思啊。
对啊，就是你会发现说过去他那一场游戏一场梦其实在讲说是过去昨日，好像昨日才发生的事情。这只是昨日的事情，可是你到了35年之后，你再去回首，哦，那其实那个时间的年代感就差 ，gap 就很大。你回首是一个世代啊，不止一个世代，可能两个世代的这种差距，所以那种沧桑感，你会感觉到，哦，你真的已经老了，可是你又无法改变什么，而这个情感是你只能去内化，去放在你的心里去感受这样子。
好。接下来下一位想要给我们推荐的专辑歌手是谁呢？
就是 Jugo。 超新星。
虚构，好
，Yeah， 哎、
欸，
这一首
虚构是谁？帮稍微跟我介绍，怕有人不知道。
OK， 其实他就是血肉果汁机的主唱啊。
Yeah，
啊，有没有很惊讶？没有啦，应该认识血肉果汁机，稍微再多加认识一点，应该就会知道说主唱他自己发一张专辑。
我现在是比较好奇，你前面一个王杰，然后突然跳到居狗，你知道吗？就是很跳痛、
欸。他们发行的日期只差一天，这更
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风格的这种，所以你这不同类型的歌你都听吗？
确实啊，因为我在做新歌周推的时候、嗯，其实就是大量的去听新的歌，就不管谁发行什么新专辑，就是至少要都听一下。
嗯，但是你从中间挑了两组非常不同的人、欸，所以你平常是会听 Chico 这个算什么、啊？有点
他算
金属吗？
他有掺一点金属，但他自己的话是比较多这个饶舌的部分，因为他歌听，他说他这几年歌听多了，那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比较偏喜欢这样子的类型。他不是说重金属不对，就是他想要去尝试看看其他。
哎、哦欸，我好奇问你哦，血肉果汁你熟吗？
你说私下吗？还是怎样？
就是他们的音乐风格，我不是说人嘛，你怎么能认识他？嗯、拜托，
我不知道啊。
就是血肉果汁之前专辑有在听吗？ Okay.
有啊，我去年他不是。
那你觉得居狗啊，他这一个人跟他以前在血肉果汁机的这个品牌里面，音乐上有没有什么差异啊？听起来你觉得？
应该说他们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跟他现在这个样子是差异比较大的。那、哦、其实我在听他上一张《太子 Bro》，就是 Golden、
嗯、Golden 太子 Bro，
太子 Bro。对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感觉出来了，就是他们其实有渐渐往流行这一块，也、yeah, 流行这样好像讲的有点粗糙，但他就是渐渐去把重金属这一块去融合到其他曲风，
嗯，
像居狗他自己其实特别喜欢巴萨诺瓦这一首这样子的曲风，他把这个曲风放到他最后一首歌当中，我觉得这个是超酷、超有趣、超自己的，
對啊、嗯，所以你觉得他相对于团体来说是比较可能一般比较能接受？
这张专辑我觉得应该在现代的，就是大家熟悉听的一些饶舌这一些，他会比较是能够快速进入啊。但其实背后的团队也都是血肉的人，所以其实没什么差。
嗯，
对，就是
那这张专辑，你知道新超新星大概是想说什么？那文案超短，他只说我有酒拿给你。
我觉得这一张专辑，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脉络。
嗯，
但其实它只是一个点啦，就是他想去倒转一些既定的一些固有的形象，像你可能会觉得恶魔或者是一些怪物它是不好的，但其实它某些部分其实是好的。
哎、嗯，
该、欸、怎么讲？反正他就会喜欢去倒转这一个东西。
迪士尼就很爱拍那种反派主角的系列嘛，对不对？
对啊，就是小丑，其实他背后有一段辛酸血泪这样子。
嗯、所以，我们刚听的这个歌《地狱的恶魔》都是时尚的，他就想要塑造的。哎、欸，虽然是恶魔，但他也可以是时尚的这样子。
对，有趣的是，其实他在这张专辑里面哦。我其实我本人听音乐也还没有到非常深啦，但我会去看很多的文章，像崔音乐他们有专访过他们、
嗯，
我发现有一个点是很特别，就是他其实是把萨克斯风跟钢琴这两个元素，埋在这一张专辑里面，
嗯，
然后的可能很多歌都在这里面，那他其实就是在。仿你一个叫一个是叫巴丰特，一个是叫恶魔，这两个角色这样子。
嗯，但为什么恶魔要吹萨克斯风啊？
就他觉得很酷啊。
因为对我来说，萨克斯风好像有一点点性暗示。因为萨克斯风通常外国人都那样叫他萨克斯嘛，就 S A X， 我后面不一定会写出来，太长了，跟 sex 有点像。而且他本来就是，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的配器选择很特别，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有点性暗示的乐器，然后再加上很多那种欢场的歌曲啊，夜店播的音乐都很喜欢用萨克斯风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恶魔可能是很性感的，或是怎么样子的。
有可能哦，有可能。我在看文本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特别多体会到这样的感觉，因为他的歌其实理论上还是都读得懂，就是很明白明明白白，就是用看的都看得懂他到底想要说什么。
你说歌词的部分吗？
对，歌词的部分。
你说文本嘛，
就是，
文本听起来太难了吧？
歌词啊，歌词啊，我习惯用文本。OK， 对，反正这歌词的部分其实还蛮好懂的，就是像有些饶舌，其实他都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然后重复的一个字句去重点提他想要提的东西。我觉得他，我不偏向就是用单曲来做介绍啦，我觉得可以用整个脉络去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大概是怎么样子。对，那除了刚刚提到说就是他想要去倒转恶魔和魔王这样子的，这个可能他原本是负面形象的东西，他想要去把它倒反成他可能也是一个很时尚的人，也会去吹奏乐器然后去挑逗人这样子。
嗯，
对对对，那他故事其实就是西方史诗的一些角色啦。对啊，那去颠覆这些角色的刻板印象。对，那像我刚刚讲到，就是他让这些角色去拿各种配器然后去表演。我觉得很酷的一点是，我另外介绍了像邻居巴丰特，他就直接提这个恶魔的名字这样子。那我会发现说他巴丰特变成可以实现愿望的天使，他是在这个歌词里面去埋这个梗，你会觉得很特别，就是恶魔他其实是一个会实现人愿望的天使。然后在他钢琴弹完的那一，就是他在副歌之前有一段细碎的钢琴的声音，然后他后面在唱说让愿望燃烧吧，让愿望燃烧吧，这一段，然后就感觉他这个是愿望实现的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是他歌词跟音乐安排的蛮酷的地方这样子。
我只觉得他那边唱的很就是有他那个原本金属的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他的专辑里面还是有埋蛮多，就是关于有些吼腔啊，这些都还是有啦。
而且我觉得他有趣的是，他这首歌啊，歌词里面有说他是降E小调嘛。
嗯，
我稍微听一下，应该这首歌应该就真的是降E小调，只是他里面歌词有提到那个就是哆啦哆啦，对不对？哆啦哆啦，可是他的音不是哆啦哆，他应该是降收跟降咪。那如果用相对音高来说，它应该是 middle middle。
嗯，
我觉得它歌词这边可以改成 middle middle。
会不会其实是不好唱？
不会啊，middle middle 跟多少多少有差吗？
你把它埋在歌词里面了。
他不是歌词有唱到什么哆啦哆啦，你记不记得？
对啊，
忘记
了，所以要改成 middle middle 这样子。
我觉得 middle middle 会比较合适一点。
OK 啊，
好啦，大概就是这样。这张专辑就是在讲说，要翻转那个反派角色的形象这样子。
我觉得他这个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一个翻玩的创意啊。那主要他还是想要实现，就是他想要自己做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因为他在最后一首歌其实用讲的讲他的心路历程，其实他就很感谢巴巴巴所有人，然后我希望带着这张专辑去坟墓这样子的概念。对，我觉得这个
超新星这三个字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我没有特别的研究，但他这一首，我记得这一首歌他比较早出，就超新星这一首歌比较早出，但我就没有特别去研究它了。
哦，好，没关系。这以上是彩玉为我们带来一月的推荐歌单，
没错。
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的是二月，你要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位歌手？
哦，二月的话，我想推荐三藏。哦，真的，二月很
三藏。二月大家不是在过年？过年是二月吗？忘记了，居然出了这么多专辑。好，
没有，今年好像是过完年才二月了。对，好的，第一张就一样照顺序啦，就是二月三号出的，叫是影分子的
他们念影分子，不是影分子。
影分子，对，影分子，没错。
哎，这个算新人团吧？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影分子，他们是谁谁谁？
其实他们算
有发了一张 EP 吗？
对， 他们其实发了两张 EP， 然后这一张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对
对、
欸，我还以为是按照那个 Buffalo 开始拍的，所以他前面发了一张 EP 叫……
我有点忘记他，对他前一张
专辑叫做《
棒喝》。
我觉得很方便，他们下一张专辑就叫做《闷》，都不用想
记忆这样吗？
对，好了，
这个乐团里面最重要的一位是刘涵老师，对，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大提琴手。
我最近有看到他、欸，你上次看到他什么时候？
上次看到在蔡健雅演唱会里啊。
哦，他就是出现在各个不同的歌手的演唱会，上次看到是在魏如萱的演唱会上看到过。
那他就是住在那个小巨蛋里的啊，因为上一周是蔡健雅，然后隔一周就换那个魏如萱，
对、啊，
住在小巨蛋了。
嗯，所以是刘老师组成的一个为主的一个乐团。
是的，那其他乐手们他们也都是非常也都是蛮资深的老师啊。那最主要是他除了那个大提琴的部分演奏的非常在。他的每一张作品里面非常的抢眼之外、嗯、他的歌声也非常的亮眼这样子。
我们等一下来听一下他等一下要听的这首歌《红色洋装》。那刚刚不是说很大提琴演奏很好吗？这首歌就有很大量的大提琴，前面这个很明显听得出来应该是巴哈的五伴奏延伸出来的一个编曲。
是，
你有听过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
他有说吗？
我听
文案有这样写吗？
他们没有说，所以我第一次听，很新鲜，很新鲜。
你觉得很新鲜？
就是从你嘴巴讲出来，很新鲜。
那这首歌《红色洋装》是想要说什么？为什么？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这张专辑里面最亮眼的一首，它也摆在第一首歌啦。
真的、哦？可是最红的不是你等一下要讲那首吗？
红色洋装啊。
另外一首比较红吧？我看那个 YouTube 点阅率。
哦，从 YouTube 点阅嘛，可是我觉得整体听下来，我觉得《红色洋装》真的还不错。
你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觉得我其实有去稍微爬一下他过去的发表一些作品。我必须讲他的作品，除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大提琴的关系，他还有他歌声的关系啊，就是他的音乐里面其实有些会埋藏很多诡谲的感觉。
嗯，对
对。包括歌词，从歌词里面也看得出来。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去看他那个过去有一首歌叫《无头小猫》的 MV，
嗯，
大推，绝对可以去看。
原声阅读，好，
真的超帅。对，
所以
然后红色洋装
这首歌也是一个鬼故事啦。
对，他也是营造那样的气氛，他也是一个，他要说鬼故事吗？但其实，说鬼他其实最终还是回归到人性上面嘛。
嗯，
对，所以我对这首歌的定义其实就是他就是一个恐怖情人的样貌。那、嗯、说鬼的话，他可能会展现出比较极端的面貌，那确实恐怖情人在这个方面上蛮符合的。对，红色洋装的寓意其实就是你可以看他的副歌，他副歌有两句。那
等一下我看一下歌词。
啊，对，他的第一句话其实就是在讲，其实在讲他对对方的浓烈的爱，对爱的诠释。
哎、欸，因为我记得我看那个文案是说他听别的鬼跟他讲鬼故事的人就是这样。
哦，有可能。对，
所以某一个
okay,
某一个女鬼跟他说他的恐怖情人这样讲是吗？
对，他的那个哦，他，所以他其实也有那个灵异体质这样子，
我没事，
还会在他的专辑里面出现这样。OK， 反正然后副歌的第二句话就真的就是蛮 bra 的，就是有很多血这样子。这首歌在讲恐怖情人。那其实我原本要讲说，他第一段其实就埋了一个梗啊，就是写别期待我成全这句话，其实就是埋了一个棋子，就是代表。他感情就是如果破碎他绝对不会往那种和平或指望自己成全的忍气吞声的方面发展、oh. 所以他其实在第一段就已经埋梗，然后第二就是再来副歌就直接爆发他的内心对比的差别，就是要么很爱你爱到那个把所有都给你，要么就是杀了你，就是恨你恨到把你碎尸万段这样子。
那有一句词叫什么？您什么 什么瓦全那个成语？
宁愿玉碎不为瓦全这样子。
哦，好恐怖的女人。
没错，但听起来真的是很舒服，就是你会很舒压这样子。因为包含流汗、欸、
可是我觉得以我就音乐上的角度去出发看这首歌，我觉得听起来说它是一首鬼故事，我觉得听起来没有很恐怖、欸、就是硬要说的话、应该就是 vocal 的唱法有一点点哀怨，因为我觉得它那个编曲满满的、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首歌营造的音乐的氛围听起来好像是被困住，然后
是
反而是被困住在什么地方，然后感到很彷徨吧。说要弄恐怖的氛围的话、我觉得可能刚刚提到的那一个Gogo 的歌，第一首就是地狱的恶魔都是时尚，这首歌可能稍微比较恐怖、因为它后面有一个 riff 比较模糊的那个 riff、听起来比较有点鬼故事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没有、但这首歌就是有一种被困住的一种感觉， maybe 可能像你刚刚讲的就可能有感情问题吧。
对啊、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让我想到，他其实 MV 就在做处理这样子的
啊、真的吗？我没有看 MV。
他其实同一个画面，就是同一个故事线，他分在很多 MV， 然后每个 MV 都有不一样的男女，
所以有在讨论困住的事情，是不是？
我觉得很像你说，就是他一直在重复那个轮回。
对，
就是他
的
MV
懂听，
你懂听，就是。他每一首歌的 MV 开头就是眼睛睁开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对，没错，就是很多电影不是都这样吗？就是进入那个异世界循环的时候，他就是被杀了，然后隔天就是早上醒来那个眼睛瞪大的那个画面，然后就说我们又从头来这样子 ，Game Over 又从头来。
我们接下来要听下面这一首，那个才为我们推荐的《你哪位》。这首歌想说什么？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讲这一张专辑的另外一个点，它其实是很生活感的。简单来讲，就是有一个人突然来加你好友，然后他的共同好友有你的叔叔、伯伯、阿姨什么的，可是你不认识他，为什么他要来加你？所以你哪位？对，为什么要侵入我的生活圈？这样子很生活感的东西。对，我记得他那个里面，他其实有为这张专辑有画一些四格漫画。我记得你哪位这个四格漫画是这个人坐在电脑桌前面，然后后面的门是打开，然后常常会有人从他后面走过去，那样子的超有既视感的感觉。就是他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可是你并不认识他。对。就很像我们其实在网络交友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其实我选的目的其实一开始这一首歌跟红色洋装其实是对在一起的，就是它其实 MV 是对在一起的。那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它后来有几首歌也是跟它对在一起。那我觉得后来想想会选它是因为我想要讲他专辑的两个面向，一个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有点恐怖的氛围感的这种。
那第二个是 complain 部分嘛，他们很爱抱怨，听起来。
对。
就是抱怨奇怪的同事，抱怨奇怪的老板。我觉得现在的人压力很大啦，就是蛮，尤其他里面不是说那种歌词有什么他妈的什么，就即便你是我妈的朋友这样。
对啊，超生活感，所以我觉得真的蛮推荐大家听的，就是尤其在什么星期一 Blue Monday 的时候，超不爽的时候听这一首，
有一个抒压的感觉啊。
对啊，对啊。
而且我觉得他音乐上其实也有在做这样子的感觉，因为他不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噔噔噔噔噔，就是他的，我会觉得，比如说他副歌很明显就是一句一句，他前面头是一样，但是他下面会一直往下掉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他们。听起来有点像控诉，你知道吗？
是。
而且他们的旋律很喜欢下行，然后很喜欢那种双击，你知道吗？
就会比较重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他们会有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种双击的那种旋律往下掉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那种大提琴常惯用的语法，所以写出这样的旋律。 对，
哦，
但是我会觉得他们
还是他是刻意要去承接那你说的登人下棋那个是大提琴去拉的吗？还是说是钢琴？
没有没有，我说双击，它不是，它有些旋律不是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之类的这样子，就是两个两个音一起的这样子。
哦，了解了解了解，听
懂。对，然后而且旋律大部分都是下行，我觉得他们是听起来蛮负能量的一个团啦，对我来说。
但很舒压啦，老实说，就是你听这些，就是听起来他们在抱怨，他们在讲说生活是很枯燥乏味，但他们还是会从这一些乏味的地方去找一些有趣的点。
我只是觉得柴玉这个人应该私底下是一个很负面，他挑一些很负面的歌曲，你是不是压力很大啦？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张专辑
是不是私底下会虐猫虐猫啦？
什么虐猫？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癖好？快点跟我说。
欸，我刚好相反，我一回到家都会去吸猫。我才不会虐
猫
呢。
你是把它拿起来闻吗？
就是去找它，然后去埋在它的肚子里。
哦，
好变态哦。没有啦，就是
还好吧。爱猫人士都会这样子，还好啦。
对啊，然后去问他你今天过得好吗，然后帮你按摩这样子。
好好，我们结束这个话题。接下来柴玉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哎，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团哦，叫做什么？
就是告五人。OK， 在情人节很会选时间带我飞。2月14号
要飞去哪里？
带我飞。
你知道飞是什么？带我飞的大概是想要讲什么、啊？专辑想要讲
几乎完完全全就是在讲，就是现代人就是的爱情的故事哦，真的很多，几乎所有的歌都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把它当
很重要啊。
对，很好、啊，对吧、啊？而且是现代人的爱哦，就是你会听到很多很现代的用语。那
你的意思是什么？王杰很不现代的意思吗？跟王杰比
哦，没有，就是我正要讲这个对比，就是他们是、王杰是留，其实留给40、50年代的中年朋友们
哦。
他现在这告五人这张专辑《带我飞》，其实就是给我们现在年轻人，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岁的这些
欸，所以你挑歌很有那个巧思欸，是不是？你是故意挑一个中生代，然后挑一个年轻世代的，是不是？
老实说，我就是都听了，所以我就会自动会有一些串联，刚好可以对上这样子。
你不用那么客气嘛，我想说，哇，你很switch欸，就是可能我们的听众就是什么年纪都有，你知道雨露均沾有没有？
对啊，让你多增加这个客群嘛。
好啦，那个带我飞，带我飞第一首歌为我们推荐的是这个。我无法克制自己，我们听一下。哎、欸，这个歌很好听啊，我觉得
非常好听啊。对，對其实他每一首歌都还不错啦。对，
你没关系，没关系，你不用，你没有挖坑给你跳的意思，你不用在那边澄清。好
，OK。
请问这首歌想要说什么？
我必须说平安。欸、有些，我发现说就是，其实也不是发现啊，就是还当那时候专辑刚发行的时候，其实。正反的意见非常两极、
哦、
尤其在那个对岸那里，他们的这个反击的力道更强大。
他们是踩这张专辑是不是？
对，在踩这张专辑，那无非就是在讲说他的歌词就是太浅白怎样子，然后没有什么技术层面的那个造诣。我觉得有点言过其实啦。对，因为音乐部分我觉得可以让你去讲讲，那歌词部分的话，我觉得我想要稍微平反一下啦。虽然我觉得这张专辑在音乐方面确实是还不错，对，有些东西是算亮点的。那歌词的部分的话，我原本听几首歌会觉得啊，他云安可能他只是发挥个六七成的功力，但他只要六七成，其实就已经很猛了。这样，
你讲重点好不好？快点讲重点。所以是什么？
好，重点是其实我发现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其实很有水准。
嗯嗯，怎么
个
水准法？
就是、我选这两首歌，就是以他歌词里面讲的非常有水准的内容来去讲。OK， 所以这一首我无法克制自己，其实他我觉得他的叙事风格他是偏意识流。
嗯，
就是把脑中他想讲的话表露无遗的全部一直疯狂的讲出来，尤其在中段的时候，他不是有一长段都在念词吗？那其实就是他在脑中所想的东西，然后都直接丢出来。 就是反映说他这个思念已经到达顶点了，他没办法无从宣泄，知道用讲的疯狂念出来这样子。所以例如说他想在歌词中段的歌词里面有讲到说想找一个和你相似的背，那其实倒反过来又其实是去反衬你的独特性，因为他找不到跟他相同的这个背影，对，其实是反衬他的独特性。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直接写说就是一个乐团不应该这个样子，就是但他还是无法克制自己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这样子的歌词他都把它写进去，就是非常的意识流，就是他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对，那其实在说一个人，就是像告五人他们现在也算是一个蛮、算是有一个现象级的地位啦、那也代表说他纵使在某个地位或者是在有一个成就，他还是会有时候会落到这种儿女情长的这个概念里面。
那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他们可能想要把重心放在音乐上这件事情、就是每一张专辑都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尝试吧。那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因为对我来说这个音乐对比是真的蛮剧烈的，就是这首歌叫做我无法克制自己，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它的第一有它的曲式也蛮特别，因为它的曲式我其实听不太出来哪里是主歌哪里是副歌，但是第一二次的对比很强烈，我就会觉得说第二次的时候才稍微听出来副歌在哪里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说，所以它前面呢第一次主副歌的地方呢正在克制自己，但第二次主副歌的时候它无法克制自己，克制不了了，所以它第二次你就他那个整个编曲的那个很滂沱的程度啊，滂就很张狂，就很歇斯底里，跟前面那种轻飘飘的感觉是不一样，就是段落很明显的差异这样子。我觉得音乐上有在做这个东西，其实他还是很有之前的风格。我老实讲，对我来说，因为他们之前的风格的和声其实不会做太多的变化，就常常在一个地方这样子。但是他就会很像、因为一直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他展开了一个结界，一个场域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进到那个云安的这个、就是进到告五人的这个情绪当中这样。所以他其实是有在慢慢的铺成这个情绪，就是从前面可能在克制，后面无法克制，所以音乐上是有在做差异，但是歌词真的是看起来比较直白，我觉得那也没什么不好，就是他选择在这张专辑更琢磨在音乐的部分啦，这样我觉得。
对，所以其实你歌词看是可以很浅白，你当然可以很浅白的去看待他这个他到底要讲的。
有什么大舌头？
当然，OK。那我觉得下一首歌，我觉得非常的，你也可以很浅白的看，但我觉得我可以往里面一点点看，会觉得这个很有趣。
好，听一下下一首歌，你看你看看，好，这首歌想要说什么？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Okay.什么表演 ？OK，
展现你的文化底蕴啊！
这首歌
中文系快点。
什么？这首歌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关系已经到达已经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这个状态、那究竟要不要踏出去？可是其实你当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要让彼此变成一个恋人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越线了。这件事情其实是在讲、这首歌其实在讲这件事情，对。可是如果你去粗浅的看，其实你会觉得说，其实如果你看副歌，其实就会感觉说，哦，你不用去羡慕我很早的就交到一个对象。
没有那个副歌，我觉得听起来非常刺耳，是在撒狗粮吗？
对对对，
你准他们这个样子，
好像在撒狗粮，对不对？
嗯。
我们直接单看副歌，确实他看起来像在撒狗粮，然后就是说、可惜对方一点都不明白自己其实因为生活一些什么压力啊，巴拉巴拉巴拉什么的，他可能其实 老早就劈腿啦、什么的，然后他的心已经被破碎一半这样子。
哦，
粗浅来看其实是、没有没有，这是粗浅，就是在看歌词副歌那一段会感觉到是在讲这件事情，因为他弄一个很大的落差感是他的第一句话，除了你看你看看之外，就是他第一句就是这般年限就找到另一半，可是他在副歌的最后一段、其实就他写到我的心早就碎了两半，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已经找到另外一半，为什么要会碎成两半？那我刚刚讲的这一段就是他稍微可以去顺说，其实他在找到另一半的背后其实会有一些 东西产生问题产生，
嗯，
例如说他可能对象早就劈腿这件事情，哦，那真的很就很像现代人会发生的事情啊。
哦，
但这个只是他这个歌词的第一层粗浅比较第一层的那个解释。哦，那我自己后来看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从第一段开始我觉得他就是用一个沉寂的方式非常苦，就是他第一段是不是说如果有神灯，如果真的有神灯，许愿会不会变成能不能是秘密，那如果真的有秘密，那能不能看透你的心，抓出这三个点，一个是神灯，一个是秘密，然后是一个是你的心，嗯，对，他其实是把用沉寂的方式把艰难程度对立起来，就是不是对立，就是用沉寂的方式去往上堆叠起来，就是神灯，你发现神灯这件事情已经很困难，那有他能不能告诉许这个愿望是这个秘密，能不能知道这个秘密，这个秘密比有找到神灯更难，那最难的是看透你的心这件事情，我觉得第一段就弄了一个很，
欸，严谨应该来说就是你交往了一个人但你根本不了解他是吗，
可以这样子讲，那这首歌其实也是也可以这样子说，就是你不知道，因为你在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那个时候你并不晓得对方是什么样的心态，
嗯，
所以你会一直去猜他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其实这首歌到了后面其实都是在玩秘密这件事情，嗯，这两个字的心机，就是例如说，
嗯，
朋友之间到底有没有秘密，有啊，秘密就是他下一段不是讲说朋友之间到底有秘密，然后他下面一句就说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有秘密，他的秘密是什么，就是我喜欢你这件事情跟他们两个之间的秘密，就是他知道他喜欢他可是他不想要告诉对方，
好复杂哦，我已经听不懂了
也还好啦，就是
这是个三角恋吗，三角恋，
不是不是不是，简单来说就是
暗恋
然后对方不知道你喜欢，
对方已经有男朋友或女朋友但是你暗恋他是吗，罗生门呢，罗生门，
我的解读是先不要把这两个人外围可能有其他人这件事情先剔除掉，让这个文本会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就纵使对方其实已经有另一半，那困在自己的这个小世界里面还是觉得说哦，我还是有机会啊，但我也不敢踏出那一步，所以这个秘密就藏在他自己的想要主动表白的那个人的心中。好，第二再来的话 OK， 第二层其实就是在讲副歌这一段，副歌这一块是非常精彩，就是我告诉他其实我有了定义，就是他是一个游戏，
他是骗他的，
对，骗他，就是他
其实他吃醋是吗，
就看他会不会有反应，他其实是在试探他用这种方式，这半年
好傲娇哦，天哪好傲娇哦，
对，可是在感情过程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你没有，
你有干过这种事吗，就是想要试探别人然后就说哦怎么样有很多人追我这样子，你有
耳闻故事很多但我本人
你没有是不是你没有是不是，
很可惜啊
没有啊，你没有啊，那情感世界怎么这么不精彩，
对啊很枯燥哦，
所以我懂了啦，我懂了，我懂他的意思啦，就是有一个喜欢的人但是常常跟他说哦有别人追我干嘛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想要看他是不是会吃醋会不会紧张，这个心态我懂，
没错，台湾副歌其实可以用这样
的，我其实有很多类似的故事但我不想跟大家分享谢谢
那你干嘛提呢之后是要开一集来讲，
没有没有没有，讲这个
之后邀请我上，然后我们再聊这个吗？
不要，你又没什么感情故事可以跟我分享，
但我可以帮你挖，帮你梳理，
不需要，好啦
OK， 跳回来吧，
跳回来，
刚刚讲到什么精彩的副歌片段，所以你会发现说，就是刚刚我们前面在讲说，哦，你不用羡慕我，早点交到对象，这是第一层的理解。
我不是已经讲完了，还有哦。还有第三层吗？
没有第三层，我只是在帮。
这首歌的歌词有这么深刻哦？
我觉得很有趣耶，这一首歌对我来说，我听到的当下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有料，就是一定有什么内容可以去分析，所以我就直接把它 直接把它放到我这个。
你确定是你自己分析出来的吗？还是他们有稍微在访谈的时候讲这件事情？
他们访谈就他在讲音乐方面的东西。
真的、哦？那他有讲什么音乐东西？我想要听听。
哦，你可以听那个小树哥他们采访他，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刚刚那个逻辑是一样，因为他第一次、第二次主副歌的对比很强烈，这样子。
是。
然后第一次是男生先唱，第二次是女生嘛，然后再好像、第二次是男女合在一起，但主要是女生这样子。然后他刚你刚刚说曲风，我会觉得这首歌就像他有提到那个一起玩乐、一起邪恶的那个邪恶的部分，我就觉得说你刚刚说的暗恋的部分，它可能是透过，因为它这个听起来是 C 小调，是一个小调，有一种末日的感觉来营造那个很坏的感觉，然后营造那个暗恋的感觉。我觉得，我觉得那还是
听起来就很酷啊，听起来就很酷啊，他的世界是。他的那个世界是崩塌的、欸，
对，音乐上是有这样子，好啦，
他确实是如此啊。因为其实我的想法是，他最后其实是解读说，一起玩乐，一起邪恶，其实他是想要回到最原本天真两个人两小无猜的样子，但他们不会跨越什么朋友之间进入到恋人的这个界限。但
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重点就是。有其中一方没有那么爱，要不然早就交往了。这种有的还是未满的都是这样子
啊，
这没什么好再深入研究的，就是他不够爱你，换个人吧，总有人爱你这样。
但又想要保持这个友情，那恐怕他没办法回去那个。
你有暗恋过别人吗？单恋过别人吗？
有啊，我几乎都。
你几乎都是单恋，
蛮多的啊。
所以当那个当舔狗的这个感觉很好吗？
当舔狗的感觉，
因为我不懂，就是你去默默暗恋别人这个过程是开心的吗？是兴奋的吗？
某些时候，如果
付出你的爱，这个感情，这个过程是开心的吗？
就是对方如果有一点点回馈的话，会那个当下会非常的快乐。可是、
我还以为你是享受那个被虐的过程，抖 N， 你知道吗？
每个都是抖音属性吗？
你是吗？你是吗？
暗恋那一种，好吧，可能有点像吧。就是你久了，其实就会去享受那个被孤立、孤独的感觉，在暧昧的过程中啊，不是暧昧，就是暗恋的过程中。
是哦，好 ，OK， 好，我们要下去了啦。接下来为我们介绍的是，也是另外一个团，叫做
老王乐队。
老王乐队，他们
他在隔天啊，隔一天啊，2月15号发行的他们的 EP
叫做什么？
黄色的房子映照清晨的天空，非常诗意，
好绕口，好文青哦，我的妈！
我真的好爱这一张专。
所以你是文青吗？你自己是文青挂的？
老实说，确实啊，我就是文青挂的、啊。如果会喜欢读那个歌词，一定是文青挂的会去做这件事吧？
好好，那请问这张 EP 大概想要讲什么？
其实这张专不，这张 EP 其实是因为他老王乐队他过去没有提到触及到这一块，就是关于感情、爱情的部分。对，那所以他其实这张专辑从第一首到第三首歌。从情绪勒索这件事情到他走到爱情的尽头这个过程，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很不一样，就是跟他过去的作品其实很不一样，可是他的我觉得他的那个方式跟唱腔那些东西还是很有他的风格。
那你个人喜欢以前还是现在？他们以前不是唱那么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那种吗？对不对？对我来说比较特殊，比较特别，比较少见。他现在跑来唱情歌，这个你也接受？
我觉得年纪到了，就是会有一个段落会去遇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
所以他跟人家反对，大家都是小时候开始谈恋爱，然后长大思考人生议题。他是先思考人生议题，然后再来谈恋爱是吗？
再者，就是出社会还是怎么样？对啊，就是例如说，他们听的人年纪可能都在大学，他过了一段时间，就是他们可能出社会，就为了出社会这件事情特别去解决关于感情的事嘛，因为。出社会毕业一定都会先去处理感情的
东西，哪有很多人那么大学小高中教的不得了
啊？对啊，所以毕业的时候就毕业的时候通常都是分手季啊，不是吗？
有吗？好了好了，不管好，我们接下来要听你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叫做《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 请问这首歌想要说什么？因为我觉得歌词看起来好像跟那个告五人相反，
完全，它就完全是意境属性。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之前有特别去写说它的这首歌怎么大概怎么样的架构，我觉得大概就它就是两个画面啊。你有发现说，就是它前面一个段落，然后后面一个段落，它那个音乐的进程是不一样的。所以歌词
音乐进程，你是说那个曲式吗？
对对对，
嗯嗯，
我是不是讲错专有名词了？不是曲式。
哎，他这首歌的曲式真的是蛮特别，一般不是主歌副歌，然后再来主歌副歌吗？他没有，他就是主歌两遍，然后 pre-chorus 两遍，然后进入副歌，然后唱四遍结束。对我来说啊，听起来他这个故事音乐的故事，就好像在说这个爱情是一个线性的，没有回头路的感觉了。所以他是从头到尾没有再 repeat 的这样子。就是一条肠子通到底，我觉得
没错啊，没错啊。我在看歌词的时候，确实也是这样。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音乐去服务文字，它的音乐我感觉啦。所以这首歌其实我又看到两个画面，而且通常很有画面。
你看见了什么？
它是一个定
女鬼吗？
它是一个定格画面。
哦，
对，
我看见了一个定格画面，然后里面有
画面。就是如同就是放一个长镜头在角落拍摄一个主角的意识流动哦，就是他的那个故事流动。
好抽象，真不
愧
是文青。
你会发现他就是主角就坐在书桌前，然后去想象那一些各种想念，就是特别去记录，他会用这个歌词去记录一些他心里面流动的概念啦。那第一个就是他书桌前面那个哦，对，我刚忘了讲，不好意思。就是我刚刚忘了讲，他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有用很多颜色的意象，包括说他专辑的封面其实用了很多橘色跟蓝色的对比。那在这一首歌里面，其实会感觉到也有颜色感，透过那个颜色去代表他的那个季节。所以他歌词里面就讲到说，就是他熟悉的那个
这首歌是秋天是吧？
对，就是将这个凉意捎来的一些温暖，然后错认为对方曾给这样的目光，就是让你自己去勾起那个思念这样子。他文艺的讲是这样啦，简单来说就是你会去想说，你会因为曾经对方回眸一笑的那个眼光，然后就深刻的记录在自己的内心里面，然后反复的思量这件事。
嗯，
所以他的画面其实就是他坐在书桌前，然后秋天凉凉的秋意，然后去反映他其实这个季节是一个分离的季节，有浓就是夏天转秋天，是不是就是一个季节的转换？然后那个季节的转换其实也就是分离的那个状态，夏天毕业，然后秋天迎来就是他孤独的那个感觉，对，所以
所以这首歌是一个毕业分手潮的一个代表歌曲是吗？
所以我就觉得就没错啊，就是为了这样子的客群。也不能说客人好四块，就是这样子的。但我觉得他很应该说很贴心的，他们很贴心，就是去考虑到歌迷们可能到了这个年纪，他们很需要这样的能量。Oh, 对对对 ，by the way， 就是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去勾起他的思念，这样子。然后第二个画面其实就是他看着有人在他面前亲吻的这个画面。
他
亲吻对方嘴角啦，
什么意思
的画面？
他的对象出轨了？
不是，也是睹物思人
哦。所以看到别人在亲亲，就想到自己以前的男女朋友，这样是吗？
对对对，就是去强烈这种强烈的情绪碰撞，就是很多人都会遇到啊。
那张亲姐他不想分手啊，他不想分手，为什么他要在爱情的镜头看见了你和我？
他说的。他所看到目光所触及的东西都是对方过去的画面，因为
他正在被撒狗粮，是不是大家都在那边卿卿我我，但是自己准备要分手了。
你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就是通常会是这样子，就是你跟这个对象好很久很久，可是你发现在某个时间点好像越来越不那么好。
七年之痒是吗？
他不一定是出轨，有可能是两个人之间
腻了嘛，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但我偏向是他们之间其实已经有很多东西没有去解决，那所以造成他们两个之间并没有什么对话，
有一些伤痕，是不是？
对，所以到了最后，他们其实就变成形同陌路的两个人。然后你有没有会想到从过去他长什么样子？
这个是你自己想到的吗？
很多画面都没有， 爱情的尽头看见你和我，我觉得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啊。
好负面哦，有可哎、欸，你这很负面，不能是他们可能就是青梅竹马，然后就在一起很久。你看像那个吴尊一样，是这样子吗？
嗯，
然后说刘德华一样也是青梅竹马，人家也是在一起很久啊，就没有各种伤痕这样子。
对啊，对啊。那么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沟通这件事啊，就是男女两个人，就是最重要还是沟通。去
老实说，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故事里面的主。就是主角的这个心态，我不太喜欢。
是哦，
就是他明明就是看着别人在那边亲热，觉得很羡慕，然后自己又就是觉得
没办法下定决心去做，就是去挽回这段感情。你会觉得是这样？
现在大学生都这样子吗？好讨厌，我不行。
很厌世吗？没有，他只是在讲这其中一个样子、
欸。自己的那个对象就是要靠自己。就是你换谁都一样啊，你今天换再好的对象、
对啊、
再好看再有钱再怎么样，如果你都是这个心态的话、嗯、那这个人迟早有一天也是会分手。我觉得有一些小小的东西就让他过去、嗯、let it go 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啦。
是是是，
对啊
对啊。
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我们要听的是春天不如预期。好，这首歌呢蛮有趣，我看文案就说他在讲述春夏秋冬，然后春天怎样怎样，夏天怎样，秋天怎样怎样，对不对？
嗯。
但是这首歌没有冬天呢，
因为冬天
歌词里面没有冬天，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他在春天的部分，他可能有加一些，他在编曲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觉得蛮像春天啊、嗯，春天就是很多变的气候，然后夏天就会添加一些，比如说风铃啊，还是有一些鼓的那种打法，听起来会比较俏皮，比较可爱，唱也是这样。然后秋天就有一种。嗯，酒醉的感觉，然后但他没有冬天这样子、嗯、我就觉得他在不同的季节的时候就有不同的音乐上面的表现这样。
那你觉得第三首他算是正向的吗？音乐是听起来
你说这首歌听起来正向吗？
对啊，就听起来的话会是比较正面的吗、嗯、还是他其实还是那种
还好耶、欸、
嗯，
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嗯、
一时间要叫我想不起来，但是我觉得听起来就是没有刚刚那首负面。我觉得刚那首听起来比较负面。
对啊，他最负面的我猜应该就是第二首歌啊，而且我最有感觉也是第二首歌，就是我在爱情
前。因为你很负面吗？你有什么压力要说出来好吗？才
不会，
你是不是压力太大来掉头发？一直攻击对方的长相，很过分。
哦、oh, ，
你不要这么压力好不好？
没有，没有。
就是说，哦，我喜欢刚刚那个歌，听起来很有压力，这样
是压力吗？也不是压力啊。OK，
嗯，
反正我觉得这张专辑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要去处，我正向去解释，还是该去处理、该去解决的一些问题，你要去勇敢的面对它。才会有很好的结果，而不是说最后放给他，就是让他流脓。嗯，
好，
这是正向的、欸。
这个结，你这很厉害，讲成这样，最后还可以拉回来一个就是很震惊的结尾。
没错，
对啊，
对啊。那这首歌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什么，但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就是，
嗯，
为什么他要叫黄色的房子映照清晨的天空？其实就是在这首歌里面的歌词。
哦。
对，它放在夏天的段落，就是我看一下那个，你会发现这一首歌它会有一个时间的递进嘛，跟你刚刚说就是整张专辑会有个时间递进，它其实在这首歌里面就从春天、夏天、秋天这样子去铺排嘛、嗯。
这首歌是什么颜色啊？紫色吗？我看起来有点像，有一个
紫色、
白色、紫色、蓝色。
你说它的那个
颜色啊？
我觉得这首歌，尤其它这个 EP 的名字《黄色的房子映照在清晨的天空》，它放在夏天的这个段落，你就是听众们可以去特别去看一下，
嗯，
就是在走在爱情尽头的那个时候，就是明明对方双方已经没有爱了，那只是虚掷的等待这个某个离别的时刻，所以
嗯，
这首歌在夏天这个区段已经有讲到，然后它每一个时段都会去讲说每个时段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春天不如预期。嗯，可以直接交给听众去慢慢去品尝，说对你来说春天、夏天跟秋天的那个感觉是什么？
嗯，对啊，他为什么挑春天呢？不说冬天不如预期，所以没有冬天哦。
但并
我还是很 care 他为什么没有冬天啦。 然后最后
他们、
欸、他最后副歌 repeat
秋天就结束了、
欸、他最后副歌 repeat 这么多次至少五次吧，然后留一个段落给冬天会怎么样。
我倒觉得是秋天他就已经把故事讲结束了、
哦、所以冬天
就是自己承受，所以冬天就 不留任何，
因为所有分上面所有手都要在秋天分完，然后冬天自己过这样。好，这个是今天带来的老王乐队《黄色的房子》映照清晨的天空这张 EP 的两首歌。好，那你三月居然唯一选了这一张专辑，应该就是非常厉害的专辑吧？请问你将为我们推荐的是
黄小珍的《Just Like You》。是 EP 哦、嗯、
黄小珍、嗯、你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黄小珍
哦？其实他是一个 我觉得好像是在我前一代的人他们大学时期会听的歌，然后他比较有名应该是他是跟那个何心慧
何心睡吗
睡到睡，然后 Lisa 跟那个齐哥组成的那个走下坡乐团、
嗯、对、嗯对，
那我应该要介绍一下他们几位，其实都现在都是在这个音乐的后台方面比较厉害啦，音乐制作上面。对，像黄小珍他之后是去电台嘛，去
对 Hit FM 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那 Lisa 的话，他就是去走和声，那齐哥就是音乐制作。选这首歌其实还蛮意外的，因为。因为这个 EP 很特别啦，
对 对, 對，
说它特别点就是它 EP 里面有六首，可是其实它的歌词内容都是一样，那只是说它的编曲这些方式不一样，呈现方音乐的呈现方式不一样。
嗯，六个不同的 style， 但是同一首歌，
对，都同一首歌的歌名。那
哎、欸，那你哎、欸，我好奇它六首一样的歌，那你是选了哪一首哪一个风格？因为它里面有那个。正常版的嘛，然后还有那种跳舞、这舞怎么跳的版，还有乐器版的八零年代，就好几个版本，你选的是哪一个？
我反倒喜欢比较纯一点的音乐，
它是原始版
啊，原始版跟那个它的好像是第五首吧，对，第五个录音备忘录版本，那个也是蛮纯的、哦、那个吉他在弹奏，可是那个氛围感不一样，我觉得交给你来处理，因为我感觉得出来，我只感觉出来那个氛围感不一样，但
我只有听原始版，因为你跟我说你要讲原始版。
哦，没关系啊，就是每个风格我觉得都很有趣，但就是这两个比较纯音乐的这种纯吉他啦，纯吉他版本我觉得听得很快乐、嗯。对 ，OK， 所以其实这一张 EP 是算是误打误撞，就是。看到他的那个 EP 是长这样子，所以我就去听、嗯、然后其实是好奇心驱使下去看了他的背景之后才发现哦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我先讲他的这首歌简单的概念啊，其实他的歌词他是英文歌，那可是他的歌词很简单，主要就是在讲说梦里见到了喜欢的过去喜欢的那个人，他发现这个进程只是一个梦境中、嗯、这个音乐的过程其实是梦境转为现实的过程而已、嗯、那现实中其实这个人可能去哪都不知道，他可能不在世上，有可能是老死不相见的这个状态，而且这个状态已经很久
了、欸、你会吗你会三不五时就想一下前任在干什么之类的吗？
你这个在私下讲问是不是？
没有啊，这个没有私下问，这个私底上这个就是光明正当的问啊。
现阶段没有，我在想，就是刻意去屏蔽掉，就是我有那个雷达去屏蔽掉那个可能会有这样的、哦。
那这个可能是很久以前的前任才可以这样子光明正大想他。
好啦，没有啦，就言归正传，就这首歌大概是这样在讲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说，哦，
嗯，
当我去理解他的作品的一个风格，你会发现说，哦，这首歌也是在做这样子风格的呈现。我先说他主打的客群，其实他比较像是你在大学时期可能遇到一些人生的低谷，不止大学时期，
就是大学。哎、欸，你大学的时候是过得多不快乐啦？
不是，我说那个平均下来啊。
哦，
你可能在大学或者在就学那一段时间，可能遇到一些。令你无法解决、无法排解的一些困难、困境，那、没办法突破，你可能就会一直持续在那个低谷当中。然后他的作品就是会让你，他比较像是真的陪伴在你身边， 他不会是让你拉你一把那种鸡汤式的那种歌曲，不是，他是
对，因为他歌听起来是这样，因为你刚刚说这个歌音乐真的都有在做，说你刚刚的做梦嘛，就是他的那个和声的走向跟那个什么东西都是你放着听，就是你可能做假死做什么什么的听，你不是专心坐在那个 player 前面听的歌曲，但他的听起来就是比较那种沙发音乐嘛，就是比较舒服。
哦，对，我在那个网络上面有人这样，确实也这样讲，他的那个原版、
哦、那个其实是我去留言的啦。
哦，谢谢，我所以是从你这里来。
你看，
不好意思，
没有啦，我乱说的，不是我留的。
OK， 好啦，就是其实对他的了解，我觉得因为是年代不一样，但如果是在我前一辈，就是大概现在30到40岁这个年纪的朋友，
这跟年代有关系吗？我觉得这个
也会、也会有一点关系。
没有，他这个音乐听起来很时髦，好不好？很年轻人，很小朋友，我觉得反而不是、不是黄杰那个年代人会听得懂的。
不是不是，我说的客群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主要是因为他前面两张专辑是在1999年跟2001年这个时段出来的、那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不可能那时候才刚出生没多久，所以不可能听到这一首歌，所以是在他发行的那段时间刚好是大学的那一段时间的人听到。对啊，我觉得他的风格一贯都是这样子，很特别，很照顾到那个客群的。
你说他以前的专辑你有去听是不是？就是蛮特别。
对啊对啊，我想讲一下，就是比如说他也有 cover， 也有他自己做的一些歌曲，像
他定义他自己是 alternative rock 嘛，就是另类摇滚，所以他以前的作品也是都蛮奇怪蛮特别的，是
很特别很特别可是会在某一些点上面，有些歌词或者是某些情绪上面是给你有一种救赎感，但我是后来，因为他几乎很多歌都是英文，所以碍于那个语言的重、
他走在很前面呢、欸。
对啊，
他十几年前就在只唱英文歌了，现在歌手很多都只唱英文歌，现在大家已经习以为常。那他以前那个时代走得很前面呢、欸。
文青类吗？文青也会写英文歌。
现在很多 R&B 歌手全部都是全英文的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生长环境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大家虽然看到黄小珍这个名字，就是有的、可是我没有觉得现在的人会觉得他是以前老一辈的歌手、欸。就是对我来说，我第一次听到他是 KKBOX 推荐给我，我就会觉得我就把他当成是新的歌手来听，就是这个现在的风格啊。就是他，你的意思说现在年轻人也可以去欣赏一下黄小珍他以前的那个很久以前的作品，然后其实放到现在这个年代来听，都还是跟得上流行的嘛，是吧？
流不流行，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有差啦，但还是要放在那个年代，可能我刚刚讲的，可能就是现在已经30、40岁的那个年代的人，因为他那时候做的音乐就是。专门就是 for 这个年代的人，他大学时期的心情状态。那至于他现在的他的这个作品放在现在大学生，我觉得要看有些人可能不一定会接受得了，因为他们的经济水平那些都已经不太一样了。
好了好了，今天很开心，就是才艺给我们推荐。介绍了很多今年1到3月的歌曲，虽然最近金曲奖大家都在 focus 在那个去年的作品，但也听听今年的新歌好不好？今年1到3月的作品听起来，今年6组音乐人的作品，谢谢彩玉。你要不要讲一下要怎么样可以在哪里看到你？看看你。
OK， 好，就是工商时间吗？
对，工商时间呀。yeah。
OK， 好，我再次说一下，我是寻声入座的彩玉。那寻声入座在做乐评跟音乐推荐的，那你们可以上网搜寻寻声入座，然后寻就是找赤部的那个寻，寻音而来的寻，然后声音的声，入座就是坐下来的，
非常的文艺，
没错。
如果你
没有文艺啊，我觉得听起来很顺耳这样子，
没有很文艺。你看我叫阿 P 聊音乐很直白，我觉得好吗？
没有文，
你就是很文艺，好，你就是很文艺，就是会从一些歌词文学的角度去切入作品，跟我是以听觉的角度切入作品是不一样的。好，大家去关注一下，
反而可以合作，
寻声入座。好了，好，那就这样拜
拜拜。